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预备我们的心，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与上个星期题目是分享的教会的讲到的年度本教会的年度主题相关。那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与神同行。我们要透过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记载这个人物叫以诺，他是如何与神同行，来透过与神同行这样一个实际的生活，来活出他与主联合然后结果子的人生。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意外的平安，也感谢你赏赐我们一切的祝福，以及你给我们一切的恩惠，这些都是白白所赏赐给我们，我们为此感谢。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人生奉献给你，我们愿意与你同行，与你同心，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跟随你，行你所喜悦的事情，讨你的满意，然后将来得到你的称赞。主啊，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分享，借着以诺的与你同行的这样人生榜样，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都能活出与神同行的生活，也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那只有传道呢帮我们已经读过了这几节经文。上个星期秦牧师为我们制定了本年度教会的主题，叫活在主里多结果子。活在主里多结果子，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反应，不是被逼无奈的。因为一个人活在主里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结出果子来，就如同一勺糖放在一杯这个温开水里面，这个糖自然会化在这个水里面，它是不需要去外力去你做什么，它自然就会扩散到这个水里面，最后糖和水就不分，糖中有水，水中有糖。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常常活在主里面，那个结果子的人生是自然而然的。那我们当然也借着我们结果子来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主里面。在分享以诺之前，我们先用咱们这个中国有个北宋的诗人叫周敦颐，他写一首诗叫《爱莲说》作为开始。他在这个诗里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他特别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哈。他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之君子者也。那当然这句话的最后一句话他是在夸莲花，其实也在夸自己。有文化的人夸自己都是那么的不显山不露水，所以他说莲是君子，那他喜欢莲，那就当然是他也是君子了。我想以诺如果放在这个文化背景地下的话，以诺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他真的可以称为叫谦谦君子。那我们看他在圣经里面记载是有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的标签，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总结在圣经里面透过21-24节呢，我们分享三句话。第一句话叫众人皆醉他独醒，第二句话与神同行留美名，第三句话荣耀被提半场赢。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是怎样的与众不同的圣经在21-22节的时候是这样讲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里面呢告诉了我们他跟其他人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想透过今天以诺这个人的他自己这个名字的意思，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与人不同的，与众不同。首先他的身份不同，因为他要知道自己是属于谁，因为他的名字里面就已经印证了，或者说名字里面就限定了他要活出怎样的人生来。其次第二个，他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他是如何活出与神同行敬虔的生活的，因为他知道他要行为举止态度表现要跟他的主一样。所以我用8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人如其名，行如其主。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人如其名。以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Kanak， 这个Kanok， 这个英文呢就叫 Enoch， 这个词的意思如果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话就叫献身者，或者叫奉献自己，这样的意思。大家会看到以诺真的是奉献 人生的人，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啊，这也是他人生的写照。那对于以诺来讲啊，对于这个以诺来讲，他的献身代表什么意思吗？我们会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大家有机会可以翻开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记载了世界的罪恶已经满盈了，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当然第六章和第五章中间将近跨越了将近快100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罪恶不是只有到第六章才开始的，罪恶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开始，而且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控。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以诺时代的时候，其实罪恶也是相当相当的猖狂。那以诺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以诺，叫献身者，或者叫奉献自己的人，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以后的人生方向，你以后人生的选择，你以后人生的规划，还有你整个人生的总结，要跟神在一起，要跟神有关系，与众不同。在这样在那一个追求享受快乐放纵自由的社会里面，以诺没有随波逐流，他乃是把自己奉献给神，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圣经里面用四个字叫与神同行来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追求神所喜悦的过于自己与他人所喜爱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纠结挣扎和张力以及矛盾，就是一边让我们去选择体贴自己，取悦于别人，另一边是取悦上帝，讨他喜悦，蒙他悦纳。那在这样的中间的选择里面，好像我们很艰难很困苦，我们不知道我们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因为我们好像奉献的心智不是那么的坚定。以诺也有过这样的挑战，也有过这样的挣扎，但是以诺却立定心智，他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因为这就是奉献的人生。以诺除了离开罪恶过敬虔生活以外，其实他也做一个那个时代的人不太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指责罪恶。这个圣经记载在哪里呢？犹大书第14节15节啊，这犹大书是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录前一卷书，只有一章的经文，这是犹大所写，耶稣的兄弟犹大所写，那里就提到了关于以诺在他人生活着的年日当中，他讲了一些预言，讲说什么？讲当主这个主会带着千万圣者从天上降临，那时候他会审判罪恶，这也可以成为以诺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一个地方。是以诺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谴责世道邪恶的人。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开始，上帝创造，第二章然后人类这个亚当夏娃，第三章他们犯罪，一直之后人已经不断的在堕落，但是没有一个人明文圣经记载他说他去指责罪恶，但是记载了以诺。那挪亚是他的第四代孙，是紧随其后的，所以他不单只是他自己保持圣洁，他还要去鼓励教导纠正别人来过敬虔生活，来逃主喜悦，活在上帝的旨意中间。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今年有主题叫活在主里，我们活在主里，活在主里，活在主里，活在什么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我的理解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需要活在主的旨意里面，活在主的教导里面，活在主的心意里面，要不然的话活在主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活，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以诺就是这样一个，他活在主的旨意和主的心意里面。以诺离开罪，远离罪，而且勇敢地指责罪。他指责罪并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他比别人更属灵啊，他可以有资格去批判这个人，审判那个人，或者责备论断这个人，不是的，这是他是一个生命自然的反应。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他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爱良善，恨恶邪恶。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喜欢，我们反过来哈，有时候我们喜欢邪恶，好像喜欢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不喜欢那些善良的事情，是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们离神太远了而造成的这个结果。当一个人每天都活在上帝光中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像神，他也会越来越离弃邪恶，甚至他痛恨邪恶，他与罪恶一刀两断，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反应。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可以也把自己奉献给神，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只有跟他更亲， 我们才会自动的与罪疏远。除了人如其名之外，以诺我们也看到他形如其主的这种生命的表现，就像这张图一样，很多的电灯泡都是没电，都是灭了，只有一个电灯泡着着，那这个光就放在这个地方写得很微弱，但是没有关系，以诺就是这样选择了一个为神而活奉献自己的人生。创世纪第四章19到24节那里记载了跟以诺同时代也是平辈的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名，叫拉麦。这个拉麦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他，首先他有第一个他多妻，可能是圣经有史以来记载第一位娶两个老婆的人，后来才好多人才喜欢说，哦，原来老婆还可以娶两个呀，对吧？是我还以为手机可以买两个，电脑可以买两个，原来老婆可以娶两个呀，拉麦就开始一下子带动了一个潮流，就跟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里面的潮流一起来之后，大家就纷纷去追随。其次第二呢，他还喜欢暴力，有人对他不忠，有人对他这个没有仁慈，他以加倍的这个残忍报复在这个人身上。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讲了一个很狂妄的话，这个狂妄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第4章的24节，他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呢遭报77倍。注意上一句话是上帝承诺的，给该隐承诺的，这句话是他自己加的，人就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子。而且他说他还比该隐更厉害，这个舌头这个嘴啊，有时候就很容易夸大。有一个牙疼的一个女患者去到牙科医院，找到医生，大夫啊，我这个你说我这个牙上这个小洞哈、啊，这个洞很小，为什么我用舌头去舔呀舔的时候，就发现它好大好大呀，为什么呀？这个医生呢也很平淡的跟他讲说，夫人呢，你也别害怕，也别担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舌头总喜欢夸大事实。每一个人都喜欢在最小的事情上就能表现出那种内心里面最大的狂妄来，就在舌头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以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以诺却出淤泥而不染，他拒绝效法时髦潮流，人家两个三个四个老婆，对吧，叫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啊！这是国内的这个形容，就是外面好多好多，家里只有一个，家里是红旗，外面是彩旗。哎，以诺不是这样，以诺过金钱生活，他要与神同行，那上帝不让他做的他就不做，上帝不喜欢的他一定不会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他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要活出上帝的形象。所以这就应用我们中国一句古话来讲到这个以诺身上来讲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不是自命清高啊，这不是骄傲，这是生命的见证，它真的如此。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说人如其名，这个形如其主的时候，原来这八个字就是活在主里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指导，我们如何人如其名，如何形如其主呢？今天有些基督徒哈、有一个传道人，我听他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一些，他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哈，有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会徒，教堂里面有很多的堂徒，宗派里面有很多的派徒，到头来都是糊里糊涂，就是大家的信仰不清楚，他嘴上称呼主，但是他心里面跟主没有关系，他来到教会或者他来到主面前，他要得到他想要的，但他没有把主想要的给主。所以他这个传道人接下来他也讲几句话比较严厉，他说嘴唇的基督徒啊，你们不要单单开口向主求福气，你们更要求生命。那些投机的基督徒啊，你不要审时度势追求私利，你要慎思明辨追求天国。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啊，你不要利用教会和利用主，你要趁机把握基督的救恩。我想这位传道人讲的话确实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假如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清楚，假如我们只是嘴上有基督徒的名，但是我们没有活出基督徒的实来的话，就像这张图上的这个人一样，这个人死了， 下到地狱的时候，他看到鬼在那旁边，他打开棺材盖，他说什么？你怎么把我送到这里来了？你看我用的还是基督教的棺材呢，基督教的棺材没有办法救他。如果只有基督教的名而没有基督教的神，这个信仰是假的。如果只有基督徒的名而没有基督徒的实，这个信仰也是虚伪的。以诺不是这样的，人如其名，他是奉献者，他就要活出奉献者的生命来。他的言行举止，一言一行，他要跟他的主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活在主的里面吗？那我们就要记住这八个字：人如其名，行如其主。今天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这是以诺第一点留给我们的榜样。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以诺与神同行，留下了美名。22-23节那里用一个很大野的词叫与神同行。大家可以看整个第五章，没有一个人有过这样的评价，没有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没有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总结，只有一个人，就是在那整章里面最短寿的一个人，以诺。什么叫与神同行呢？邝秉昭博士啊，就是写这个《创世纪》注释的这位这个香港的博士，他说与神同行其实就是与神同心。神心里想什么你得知道，神喜悦什么我也得想，我也得喜悦，神不喜悦什么我也就不喜悦什么。他提到说还有第二个叫相交，就跟神有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也跟神的关系亲密了，我跟他同心了，我自然而然就能同行。这句话其实在我们的弥迦书里面也讲过，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对吧？中国也讲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今天以诺作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首先他一定与神同心。说到以诺与神同行，我们说他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帮助他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圣经在第22节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也就是说他把握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从他儿子生儿子这件事情上来说起了。咱们中国人都喜欢生儿子，为什么？因为生儿子可以传宗接代，生儿子可以完成自己父亲的遗愿，对吧？可以继承自己的遗志啊，对吧？这个咱们中国是有些话是这样讲，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对吧？就是希望呢有儿子好。当然今天来讲男孩女孩都一样，甚至女孩比男孩还要更贴心啊，一个女儿是这个小棉袄，两个女儿就是羽绒服啊。那不管怎么样，那这个以诺生下马土沙拉之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了。那我们要看看这个马土沙拉从这个人的身上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是可以掌握到的。原来马土沙拉是世界上活得最长寿的人，活了969岁。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投标枪的人，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第二个意思就是他死后将会有大事发生。大家猜一下他死后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呢？洪水，对吧？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后来真的就洪水来到世界，有个大洪水来到地上。因此圣经学者这个威廉斯说，马土萨拉这个人的名字，他其实就是在什么呢？就是讲的是上帝要用洪水灭世界这件事情。那他就成为这个地上一个活的预言。预言我们知道是写在纸上的，或者是讲在嘴上的，对吧？啊，说某某某某人能活多大，这是预言，你写在呀。但是呢，马土萨拉是个活的预言，他就是个人，他站在那边，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就是当我的儿子离开世界的时候，地上会有大事发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肯定他也没有看到马太这个没有看到过创世纪第6章，他不知道将下来会有什么细节，但是他的心里面却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劲儿，他得有一个行动了。既然上帝的审判要来了，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们真的后来看圣经，大家会算一下，你算一下数学哈，把三个数字加起来的话，正好是马土撒拉的岁数，也正好是洪水来到地上的那一天，那一年。马土撒拉生儿子是187岁，他的孙子生下来再往后推182年，后来他的这个重孙子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他离开世界，把三个数字187加上182再加上600，加起来整整969岁。从他生那一年到他死那一年，969年过去了，洪水正好来了。这个节骨眼儿，这个特殊的时刻，对以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猜想，当他知道这个信息以后，从此他对马土撒拉特别特别照顾。你知道为什么吗？都不敢让他感冒，不敢让他生病，不敢让他吃坏肚子。为什么？这孩子一死，这世界就完了，对吧？所以马土撒拉可能他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你看，当以诺知道了神要审判世界的邪恶，那日子一天一天的临近，一天一天的临近，就跟倒计时一样的数算数算。因为随着马土撒拉的这个越来越长，越来越年长，越来越年长的时候，那个日子会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等到他那么远，他现在就决定，心里面有个敬畏的心，开始决定与神同行。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对您和我来讲，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倒计时的日子，也临到我们身边了。什么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日子，审判世界，用大火融化整个世界的日子也要来到了。那我们有没有像以诺一样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呢？还是说像跟其他人一样，不会把握这次机会，任由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吃喝玩乐，吃喝嫁娶，热闹快乐呢？还是像以诺一样警戒自己，约束心灵，产生了敬畏的心呢？当一个人敬畏时的心越来越重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日子也就会越来越多。盼望我们不会失去那一个与神同行的机会。其实在我们身边你会看到很多的机会，都是上帝让我们与他同行的一个良机。看看我们现在整个加州地区的这个火山啊，这个山火啊，烧的很多人说这已经是成为世界末日了。我们有更多的需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加州地区，为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为那些消防员，为那些老人，为那些孩子，为那些病人，为那些身体不方便的人，还有为我们的空气质量，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为我们的肺，我们要祷告。这都是一个机会。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能不能把它变成是与神同行的机会呢？不要像这个人那么忙，忙到一种地步连上帝都登不了他的车。他每天很忙，他的时间，他这个大巴里面没有给上帝留一点空间。弟兄姐妹，再忙我们也要祷告，再忙我们也要思念天国，再忙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神。所以求主让我们把握时机与神同行。第二，这个以诺是数算自己的年日与神同行。以诺一共活了365岁，他与神同行的时间超过300年。我把这个比例算了一下的话，他与神同行的日子是多少呢？82%，占了他生命的5%。就一个人寿数那么长，中间有5%的时间是与神同行的。我也有兴趣把其他的圣经人物做了一个归纳。亚伯拉罕占他人生的67%，摩西占33%，保罗可能占了50%，还有一个人新约的活得最长寿的使徒叫使徒约翰，大概占80%。好像这些人都没有超越以诺与神同行的时间。当然可能我落掉了一个使徒约翰，这个人一生都是100%与神同行。但无论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我想有个问题是让我们思考，就是在我有限的年日中间，我有多少比例是可以与神同行的？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还有多少光阴？我还有多少机会？为主活，为主死， 大家说哪一个容易啊？为主活容易吗？啊，为主活容易哈。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你觉得为主活容易还是为主死容易？啊，啊，死容易是吧？对了，啊，可能大家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哈，你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答案。但是我觉得取一个中间数吧哈，取一个大多数的一人的一个评一个调查吧，大多数基督徒觉得为主死是容易的，为主活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死是一次性的，活是重复性的。你活一天不够，你还得活两天；你活两天不够，你还得活一个月；一个月不够，一年、一两年、三年，一直到死，你都得活。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说为主死容易呢？因为死是咬一下牙就好了，活呢？天天地咬牙，所以就有很多人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能为神而活吗？我们怎么能为神而活？为主活很难呀，怎么能把我们的世界奉献给主呢？其实我想，诗篇有一句话对我们提醒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原来是那么短暂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为主活是那么难了，因为你觉得你不为主活，你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可言。诗篇第39篇第五节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这一节经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前面这一句话，窄如手掌。一手掌多长呢？我后面标了一下，8公分，对吧？8厘米。犹太人都是用手啊脚啊来算这个尺寸的，一肘啊，一掌啊，一虎口啊，一掌是多少呢？8厘米，也就是2.4寸。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就是2.4寸，也就8厘米。如果我们一辈子的年日是100岁的话，我们8厘米的话分开的话也就没多长呀。现在我已经走了1/3了，都没有主的同行，没有活在主的里面。我想我用11句话就可以概括这样一个人的人生。0岁出来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岁远大理想，30岁发愤图强，40岁匆匆忙忙，50岁基本定向，6岁告老还乡，70岁宠物养养，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如果没有神，11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总结。如果没有神的同行，没有与神同行，我们每个人都是放羊娃的人生，还记得吗？上一次我给大家讲到那个陕西放羊娃吗？他放羊，他儿子放羊，他孙子放羊，代代放羊。因此我们需要审查我们自己。以诺活了365岁，而一年正好有365天。上帝是不是也借着他的寿数那个数字来提醒我们说，往后让我们的年日是不是365天里面每一天每一天都要与他同行呢？从今天开始算起，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建筑面还有多少的比例寿数可以与神同行呢？1天24小时，这24小时里面有1440分钟，86400秒，有几分几秒我们是与神同行的，有几分几秒我们是留给主的，有几分几秒我们是与主更亲密的，有几分几秒是活在主的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思想，你有多少时间？我不要说多几个小时吧，我们就拿分钟和秒来算吧，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嘛。因为我现在讲几句话，1秒2秒都过去了，那我们有几秒钟活在主的里面？小时候我祷告，晚上睡觉之前我妈说必须祷告，不祷告不能睡觉，好吧，那就祷告。我跪在那祷告，一般老基督徒祷告时间都很长，我就等不及，我就祷告2句，每天晚上都是那几句话，每天晚上都那几句话，就跪在那就祷告祷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才想起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祷告完之后忘记讲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了。因为你不讲这句话一晚上祷告都没用，所以呢早晨第一句话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看起来是通宵祷告呀，对不对？通宵祷告呀，从跪下来到第二天早晨都是在祷告呢，中间都去睡觉去了。我想这样的情况也总比不祷告强吧。不要忘了，不要忙到了一种地步，就是我们连一分一秒都没有办法给主了。难道我们那么忙吗？让我用句俗话来讲，难道我们吃的是地沟油，操的是中南海的心吗？ 我们难道那么忙吗？难道没有一点时间来奉献给主吗？以诺300年与神同行，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说什么，说并且生儿养女。他不是从此之后跟他老婆离婚，把儿子判给老婆，自己一个人到深山老林。不是，他照样生儿养女，也就是他照顾自己的家庭。他有理由，他也有借口，但是他没有。每天他活在主的里面，弟兄姐妹，求主的灵带领我们，每一天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我们不要太多，你就给自己一个计划，说主啊，我有几分钟，或者我有多少秒，我是可以跟你有非常高质量的祷告，跟你有非常高质量的交流交通呢？就从这个时候第一步做开始，然后我们慢慢的增加时间，慢慢的增加项目，慢慢的增加领域，活在主的里面。第三个，以诺留给我们的榜样是他被上帝直接荣耀的提到天上。我形容这个他的人生叫半场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啊很有名，叫《人生下半场》。这个作者呢把人生分为了上半场、中场和下半场。那这三个阶段、三个层次，以诺呢显然是在他上半场，他可能就活了65。然后等他儿子一出生，哎，他看见了儿子一出生，他产生了敬畏的心，与神同行，那是他中场休息的时间。开始下半场就开始与别人不一样了，换一种活法，所以人生的下半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到后来他的结局也是被上帝荣耀的接到天上。在圣经里面记载，也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记载，只有两个人是不借死被提到天上去的。第一个是以诺，第二个人是以利亚。反正姓以的他们都有好处啊，他们都姓以哈。那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时间不够了呀，我现在已经60多了，我现在我身体也不好了，我还能与神同行吗？可以呀，后来可以居上呀。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那里提到，以诺因信被接去，被神接去，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你告诉了我们，以诺被上帝所喜悦，给了他一个美好的证据。所以从一个对比的角度哈，从蒙召的时间早晚来讲，以诺蒙召的时间不算早，他比不上人家耶利米，甚至也比不上人家撒母耳，因为人家都是年轻或者很小的时候都已经奉献给主了。但是没关系，影响不了他在中场休息决定下半场的活法，就是与神同行。所以不要因为说，哎呀，我错过了大半光的时间，大半辈子的时间了。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以前都不认识主，我才认识主，才开点窍，才入门，我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我用两句话来鼓励大家。 Tiger 他说，假如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哭泣的话，那么你也将会失去星星。那千万不要因为悲叹过去的不完美而错失了现在的机会和对未来的期待。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你现在就可以做个决定，你说，主啊，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走，我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活。你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啊，那么的就像这个 4K 高清那么清楚，但最起码它已经不是马赛克了，对不对？对吧？我希望这个焦距对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让我们知道接下来的人生如何而活。在讲到这个以诺他荣耀被主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一个，他在他的整个的祖宗这个派系这个谱系里面来讲，他的寿数是最短的，但是他的功劳是最高的。这给我们提一个醒，就是人生的意义过于人生的寿数。你活多长那是一个数，那是一件事儿。你活得有没有意义和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喜欢三件事，福、禄、寿，把这三样已经变成了偶像了，对吧？我只展示一下就把它消灭吧，因为那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追求。如果一个人只追求吃喝快乐、福禄寿的话，我们就看这张图，这个人跟大猩猩有什么区别，对吧？都吃香蕉，对不对？大猩猩也吃香蕉，他吃了一个又一个，吃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人不是这样的，人会思想意义和价值。这个人吃饱以后，他会想着说，哎呦，这个香蕉看起来还有点像麦克风的感觉，对吧？那说不定我还能当个歌星什么的。 大猩猩不会这么想。从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会看到神按下了长寿的暂停键，因为从这个亚当第一个开始930岁，900都以900来算的，到了以诺这儿呢，咔嚓按下了，你往900往400都没冲过，直接给你按下了，他只活了365，上帝把他活活的提走，成为了那时候最短寿的人，啊，不叫英年早逝，其实叫英年早提，啊，这个不叫早逝。透过他的人生，我们会看到生命不在于长度或者寿数，而在于什么？深度，也就是意义。第二，生命也不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大富大贵，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能不能活在主的里面，恩上加恩，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在地上只有33年，33岁还没我大呢，我今年都37了啊。就在这33年的人生里面，拿破仑都说一句话，自己输了耶稣赢了，难道是从拼寿数吗？拿破仑活了52，耶稣活33，自然耶稣输了呀。拼这个领导权的话，拿破仑赢了，耶稣输了。凭号召军队的力量影响力来讲，拿破仑赢了，耶稣输了。但是拿破仑临死之前，他在海岛上他讲这么一段话，他说拿撒勒人赢了，我输了。他说我远比不上那个拿撒勒的木匠耶稣，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占领过一寸土地，可是他的国却建立在人心里面，他已经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心灵，使他们心甘乐意为他服务，为他牺牲。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人生虽然只有33岁，但是他的死复活却改变了整个的人类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改变了灵界，改变了永恒。生命不在乎长度，生命在乎有没有深度，活得有没有价值，能不能被神纪念。盼望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有这样一个认识，我的人生无论活多长，我都要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哪怕活一年也是有福的，但是如果活在主外，活1000年也是个祸患。给中国人说嘛，好人活不长，坏人活1000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以诺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最后一点，荣耀被主题，他也与众不同的生命表现出来。这里呢，我想讲一个应用到我们身上的，就是过程影响结果。因为你如何与神在一起，你如何过敬虔生活，决定了你的将来，决定了你最后的归宿。希伯来书11章第6节那里提到说，以诺被神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以诺被接以前，上帝喜悦他，然后呢把他接走，就印证了上帝喜悦他。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其实这是上帝的工作，也有人的回应啊。以诺是怎样的来印证上帝喜悦他，而且以诺也是如何在回报这个上帝的喜悦。上帝喜悦我，不是让我吃好喝好玩好，让我有求必应，干什么都可以。上帝让他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做到了。因信跟随主，因信蒙悦纳，因信被主提，这叫与众不同。其他人都是活在世界上罪恶当中，但只有他不一样，这个活法不一样。所以以诺活在主的里面，得了上帝极大的喜悦。因为有人说了，那以诺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活不长？那不刚刚应验了咱们中国话吗？说好人活不长，坏人活1000年。怎么就那些坏人活得那么长，怎么好人又活不长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以诺太让上帝喜悦了，上帝喜悦到一种地步，说没办法形容了，干脆把他提到天上来吧，永远跟我在一起。这个不叫不幸，这叫什么？这叫荣幸，这叫荣幸。川普如果觉得白宫里面空间太大住不下，太多房间了，邀请你去他跟他住4年，接下来再住4年的话，你觉得这是个不幸还是个荣幸呢？当然有时候我喜欢自由，对吧？白宫比不上天堂。最后我想用这样一个故事结束。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上了天堂，彼得带我浏览整个天国， 看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哇，好美呀。然后走到一个房间，门上贴了四个字，叫天堂钟表。哎呀，很吸引我的眼。我说彼得，这是干什么的？彼得说啊，这样的，这里面放的都是表，钟表。我说为什么放钟表呢？他说你进来看一看。我进来看，哇，墙上贴的都站的都是表，各种各样的表。我说看有没有黄师母的？哎呀，有啊。有没有只有传道的？也有啊。然后再看看 Michael 的有没有？找找找，哎，找着了，找着了哈、啊。那个还有宋琦的有吗？啊，找也能找着。大家的表都在那边，我就问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些表呢？彼得告诉我说，凡地上每一个活的基督徒，上帝在天上都会放一块表，会写上他的名字。哎，我就又问了，我说这个表怎么每个表的这个转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呢？有的那个表转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很快，有的怎么当当当，有的甚至不动呢？那彼得就告诉我说，是这样子的，这个表啊，那个针转的快慢取决于地上这个基督徒犯罪的频率和次数，犯罪越多，犯罪很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转快；犯罪少呢，就转的慢。哦，我说这样回事，那有没有我的呢？彼得说你自己找吧。我就找，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说咋回事？怎么没有我的吗？彼得说不可能啊，怎么会没有你的呢？应该有你的呀，有 Victor 呀，有啊。我说那没找着呀。那好吧，哦，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我从这里摘了一块表回去挂我墙上了，挂我办公室墙上了。我说那是，那挂上去了。他说你这样跟着我来看看是不是你的。我说好啊。我一路想着，一路听着，一路想，我想这彼得得多喜爱我呀，啊，得把我的表挂在他的办公室上，办公室房间，那得多尊贵的人呐。啊，去了之后彼得说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我一看，哎呦，果然是我的。我就问彼得呀，你把我的表挂到你这个办公室，是不是你特别喜欢我呀？彼得说不是的，前段时间天热，我看到这个表跑得最快，所以把它拿来当电风扇用了。我当场晕倒。当然我没有做这个梦，不过这个梦如果现在我不好好预备的话，极有可能这个噩梦会成真啊。弟兄姐妹，假如今天你我上了天堂，神会如何评价你我现在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呢？神会说你是活在主里的人，或者是神会评价我说你是活在罪里的人呢？如果那个表是真的的话，那我的表是在转着快还是转得慢，还是电风扇？以诺以自己的生命示范出如何活在主里，如何与神同行。众人皆罪，他独行；众人远离神，他与神同行，留下了美名。众人被神接，最后他被神接去，永远活在上帝的荣光里面。人生下半场这本书的作者，他曾经经历过丧子之痛，他领悟到人生的重点在于回望而无悔，前瞻而充满盼望。原来不必等到地上成为明星，或赚到某一个数字的钱财，或者是爬到一个高位才能满足。原来人生的价值在于什么呢？找到适合的型号，就是十字架，找对人生的两半，耶稣基督，走对人生的方向，永恒的国度，以及活出真正的精彩，与神同行。求神赐福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队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的信息。求主带领我们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同行。